学习啊，现在回来之前，你拿回去已经期中考了。那我们的到此阶段，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学了半个学期了。学习呢，关键是我们理解了多少，消化了多少。更主要呢，是在我们的心情上，对我们心情的改善，难道有没有产生作用？这个呢，还是学习佛法的关键所在。整个道次第论的内容，我们在上一次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讨论了道次第论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从这部论的内容上来说，大概应该有分为这么几块。第一块呢，就是讲的是关于这个道次第论啊，这个教法的殊胜以及它的特征。这个是作为我们对道次第论应该要了解的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文法的规则。那这个文法的规则，是我们学习任何一部经论啊，我们都应该要具有的一种素养。这个是一个比较共同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佛法能否呢，从佛法的流传的意义上来说，它就关系到佛法能否正常的传播啊。从我们个人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个文法的手段啊，是不是很如法呢？它就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如实的这个正确的去介绍佛法。这个在道次第论里面举的一些比喻啊，确实都非常的重要。离开三种过啊，六种想啊，就是我们想一想，检讨一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我们在文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离开三种过。那我们在文法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就会具备啊六种想啊？同时呢，我们对文的这种重要性和意义有没有深刻的认识？这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看这个当地的佛陀啊，他们不少人在讲法的时候，开始就要讲，开始就会说到这个文法。文法应该具备想法，应该要避免过失啊，每次都会想。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重要。我觉得呢，我们在讲在说法的人呢，我们在说背进口舌，可是听的人呢，这个他没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啊。我们即使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是道次第论的第三就是这个一止法。一止法是入道的根本。我们接受的教法，这些教法能否产生作用，能否能落实到我们的心行上，能落实到什么程度，落实了多少，那么这个根本主要就是在于一止法。 们的弟子发的，这个提供的程度啊。那我们关于弟子发的内容呢，我们在前面也讨论过两次，大家呢对这些问题啊，也都还是蛮有认识的。那弟子发一方面这个是在认识上，另外一方面还这个涉及到一些关修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认识这个小满人这个重大意义啊，小满人的重大意义这个也是重要的一块，因为我们也唯有充分的认识到我们这种身份的重要性，那我们才有可能呢提升好的学习佛法。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个身份的重要性啊，那我们这样的我们会对人生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就是马马虎虎的就把它用掉了，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啊。来到这个已经讲到了散满意大，我们叫意大呢就是意义重大，这部分内容我们还没有讨论过，下来我们要讨论是否难得散满意大难得。这个，因为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身份的可贵，我们才会去充分的去利用它。就像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宝啊，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宝的价值啊，我们才会珍惜它。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个价值呢，我们就不会珍惜它。所以，就是人生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宝，人生这种身份啊，它就是最大的宝。所以，这个第四块就是想买人生重大意义。第五块呢，接下来就是三四道，这就是道次第论呢。这个应该说是属于正中分啊，正论的内容啊，正论的内容。在这个。整个道次第论里边啊，因为道次第论它是一部呢非常重视实修的，非常重视实践的。这个道次第论本身呢，它就建造了一个修行的模式，就是任何一种法呢，都要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啊来观修，观修了之后的这种法，这个法呢才会产生作用。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效果。如果没有通过观修的话呢，那么很多法呢，它也仅仅是一种知识。我们从这个下士道的，从入道的根本啊，一直法，到下士道的念死啊、念无常啊、念三恶道苦啊、皈依三宝啊、深信业果啊，以及这个中士道的。念这种特别的过犯，那这个以及这个解脱的意义啊，那么他都要透过一种观修啊，透过一种观修来完成。所以在道次第论里边有一部分的内容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注意不到这一方面这一部分的内容啊，那么整个道次第啊，它将会成为就是一种理论。那如果我们能够这个注意到这一部分的内容啊，那么整个道次第的内容，它既是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实修的一种指导。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啊，最后呢就是落实到心情。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在道次第的里边啊，叫做劣势修法。你们注意到啊。这个劣势修法，在这个劣势修法里边，它大概是有包括的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正行，加行，第一是加行，第二呢是正，第三是结行， 第四呢是会修中间。那么在道次论里边是这一部分内容啊，是这个附带的，好像是在这个弟子法，弟子法的这一部分里边，因为弟子法呢，它也是要通过观修，通过观修来完成的。那虽然说在道次论里边啊，这个六是修法，它在道次论里面主要讲的是弟子法。但实际上呢，它是包括整个论的，这个论的很多内容啊，它其实呢都是要根据这样一种套路，包括念死啊，念三恶道苦啊，这个对这个业果的观修啊，对这个菩提心的观修啊，就是它都是要通过。这样的几个步骤，都要通过这样的几个步骤，所以我们在学习道次第论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啊，对这个几个部分的内容啊，需要熟悉一下。熟悉一下呢，我们熟悉了之后啊，我们今后呢修任何一个法，我们都可以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观修，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观修。就是这个，我们看一看，就是说，第一部分就是加群啊，就是加群，就是任何加群嘛，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也叫群行，加群这个概念，我们在汉地的这个修行里边啊，也经常出现，这个在见道之前就是加群，加群就是一种在正式修法前呢，应该。做了一些准备，那么这个家庭大概是有六种家庭，六个部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要打扫了，打扫住处，打扫住处。大概就是说，我们修行啊，首先呢需要有一个比较庄严的这个坛场啊。要一个庄严的坛堂，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一个佛堂呀、啊。那这个佛堂呢，这个要打扫干净呀、啊，用水啊，把它擦干净呀、啊，卫生搞干净呀、啊，营造一种很庄严的气氛。所以这个打扫住处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能够庄严的安住啊，我们这个生好意的所依。因为我们凡夫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我们平常换一段呢，我们在很多那么这种换一段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很庄严的这个气氛啊，我们才能升起一种肃然起敬，才能升起恭敬之心。如果没有一个很庄严的气氛呢，我们很难呀、就是对峙我们的这样一种幻意啊、幻想啊、烦恼。所以我们要营造一个气氛。那么这个气氛呢，就是说，这个需要一个，就是这个修法的这个禅堂，需要有这些佛像啊，需要呢，把这个修行的这个地方啊，它都要打扫干净，把这个佛堂呢，还要打扫干净。那在这些打扫的过程中啊，也可以有一些用心啊，就是搞卫生有搞卫生的用心啊。其实这种用心啊，在华严经的进行品里边啊，讲的是最多的。因为其实整个修行啊，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修行它就是一种用心，菩萨啊就是善用其心，这个。你只要心用好了，那就是成果有余了。因为修行无非就是一种用心，用心就是从发心开始。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用心？所以啊，刷牙要用心，大小便要用心，吃饭要用心，而且呢，都要做一定的观修，大小便是肝咽动真，气肝通知，身体皆达，饭食与气肝咽动真，所作皆办，记住佛法。这个睡眠的时候要有睡眠的用心，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开始用心，每做一件事情啊，哎，你都要善用其心啊。其实这就是修行就在这里边了、啊，真正的修行就在这里边了。那么这个扫扫住处呢，你要用心啊，扫地啊，哎，你在扫地的时候呢，这个心怎么讲啊？啊，扫除尘垢，这个。就是你可以观想对吧，在扫地的过程中啊，把我们这些烦恼啊、尘垢啊、哎、错误的观念啊，把它扫除掉了、然后使我们呢保有一颗清净的心，然后能够弃用法性，无非就是要做的就是这样的观想。我们可以观想的笼统一点，也可以观想的具体一点。笼统一点呢，就是我们扫地呀、这个清洁房间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就是把这些不够，烦恼不够啊，这个不恭敬啊，比如这个弟子发的时候，那就是对于思想的不恭敬啊，这些你把它扫除掉。我们，如果我们这个念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种对生的这种贪着啊，把这些东西给扫除掉。其实根据总的来说，这个扫地擦桌子啊。它不仅仅是要擦掉的这种外在的尘垢，更主要是要擦掉我们内心的尘垢，那么我们内心的尘垢有很多啊，你可以准备想着所有的都把它清除掉，那么也可以想着这个，就是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哪一种烦恼特别重呢，那你可以就是观想着就是清除掉哪一种烦恼，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通过这种清扫呢，这个我们把这个佛堂啊，把它搞得搞这种庄严，庄严肃穆，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呢，这个产生一种清净的恭敬的这样一种心。因为人在恭敬的过程中啊，心自然就清净了，这也是我们这次讲普贤行愿品就讲到的。如果没有恭敬心，我们就容易犯欲。犯欲的时候呢，这个妄想，因为比较自由嘛，那各种妄想都来了。就是这里面也包含了很重要的，修行的缘。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要这个存在一些供养啊。这个供养呢，这个。就是这个供养在修行中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介绍了一种禅宗呢，它不太重视这些，因为禅宗最主要是它要证得空性啊，就它不太讲究这种外在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个供养的本身，它应该说它也包含着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修行。因为我们皈依的。我们学佛，我们首先就皈依三宝，三宝呢，这个佛法僧三宝啊，尤其是十方诸佛菩萨，我们是以诸佛菩萨呢作为我们的依赖的对象，那我们皈依三宝的过程呢，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在接近三宝，那么接近三宝的过程呢，我们如何去接近三宝呢？就是我们首先要不断意念三宝，那不断的意念三宝的过程中呢，事实上呢，当我们在意念三宝的功德的过程中啊，其实我们的心就在跟三宝的功德相应。因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天想的是吃啊、穿啊、住啊，那我们的心就在跟吃和穿住相应。如果我们在意念三宝的功德啊，那么我们就是在跟三宝功德相应。我们每天想到的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我们每天想到的诸佛菩萨的智慧啊，那我们在这个意念的过程。我们就会跟三宝的功德相应，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出家人来说呢，学佛的人呢，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心目中保持一种对三宝的这种神圣的感觉。那么这种神圣的感觉如何来的呢？就是你每天要保持一种恭敬啊、供养啊。当我们保持这样一种恭敬供养的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就会这个时常就会。意念三宝的功德，因为你要保持恭敬供养，你就要意念三宝的功德。当你不断在意念三宝功德的过程中呢，你对三宝自然就会保持恭敬供养。那么这种三宝的神性在你的心目中形成啊，你必须要通过很多动作来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每天通过拜佛啊，通过供佛啊， 通过承载很多供养地啊，有好吃的东西啊，有好喝的东西啊，我们随时或者说取得什么成就啊，我们随时都把它奉献出来供养三宝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的生命就会很有目标了，而且呢，在这个供养的过程中呢，我们能获得无量的福德。通过这种供养呢，能获得无量的福德。所以要成为一种无常凡，就是要用清净心去供养。清净心这个供养，这个无常凡，其实它是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所供养的这个用品呢，它应该来源是清净的，而不是用非法的手段找到的。我们必须用很正当的手段。那么这个无常凡呢，就是一种执心，执心就是一种清净心。反过来的无常凡就是一种，那就是一种不正直的，那就是一种妄想，就是一种颠倒。所以这个无常凡的供养的本身呢，就是要从清净心执心。清净心执心，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的，它就是一种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接近于心的本质的状态。反过来的说，颠倒心啊、妄想心啊、欺骗心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典型的这种凡夫心，它是属于一种心的一种两栖的状态啊。因为我们修行的所有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就是要恢复心的本质的状态，所以这个无常凡呢，这个在修行中它也是属于一种很重要的用心。那另外呢，就是说在供养的这个在供养的时候呢，我们对佛菩萨我们要有清净心，也就是说我们很真诚的供养佛菩萨。而不是带着一种很多不好的这些要求啊、贪心啊、嗔恨、贪着之心啊，我们是为了这个很真心的去供养诸佛菩萨，或者说我们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啊，有一种需要的一种正确的发心，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供养的时候，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应该也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是经常供佛，拜佛啊。供佛啊，见到佛菩萨就磕头啊，这个养成这样一种习惯。那么这种习惯的本身，从如果它本身也是在完成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皈依呀，就是对这个三宝的这种，这个就是佛菩萨在我们的心目中啊，这个它要形成一种力量，形成一定的这种地位，产生一定的分量。因为只有当产生一定的分量之后，我们的心才会向这个目标靠近。那么这样的一些完成呢，第一点就是要我们要通过平常礼敬啊，这个供养啊，我们经常这样去做，后来慢慢的我们就会把佛菩萨忘记了，好像觉得佛菩萨，我们修行好像就靠自己，不需要靠佛菩萨。好像跟佛菩萨没什么关系的样子，虽然说修行是靠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这个以这个佛菩萨的品德作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啊，把自己融入到佛菩萨的这种慈悲智慧里边去啊，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最高的修行，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生气，就是这个威仪啊，就是说，然后呢，这个从殊胜的这个善地里边啊，修皈发心。就是我们在修法之前啊，我们应该首先要具备的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皈对三宝的这种皈依啊，皈佛法跟三宝。那皈佛法跟三宝这种皈依要完成，不外乎就是一方面要不断的意念三宝的功德。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为什么要皈依佛法？为什么要皈依法宝？为什么要皈依僧宝？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三宝的功德啊。就像我们崇拜一个人，为什么要崇拜他呢？要不这个人可能是歌唱的好啊，要不这个人是电影演的好啊，那这样社会上的人。那同样的，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说，我们这个崇拜三宝的功德，那么肯定是基于因为对三宝的功德的这种信仰。像佛陀啊，所具备的这种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慈悲啊，对众生啊有无量的善巧方便啊，不仅仅自己调伏的烦恼，而且能够这个具有无量的善巧方便， 去度化一些众生啊。哎，我们基就是说，我们需要基对三宝的功德的意念啊，不断的意念。所以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就有讲到六念法门，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持、念宣。这个念佛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念，这个它要意念这种三宝的功德。其实这种意念三宝的功德呢，本身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它不是一个，它不仅仅是一种作为一种这个树立一种榜样来揣摩啊，更主要是要把我们自己融入到这个三宝的功德中去。所以这个皈修皈依呢，就是它一方面就是要通过每天啊，我们要不断意念三宝的功德。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佛啊，对佛陀，从对佛陀到对佛像，就是我们是不是都保持一种恭敬心？我们有没有都保持一种恭敬心？我们见到佛的时候，这个是不是都能够升起这种所有随便这些佛像啊，以及跟佛有关的一些这些各种圣物吧？我们是不是都能保持一种恭敬心？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佛教徒呢，因为我们可能这个大乘经典学多了，空啊、无相啊、不着相啊，什么丹霞烧佛啊，很多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些观念接到了很多啊，所以我们好像总是不把这些东西当做一回事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当做一回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修行。当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佛的功德意念啊，我们可以来培养，来成就我们自己的功德。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当然一方面从这个功德啦，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又有这种这个功啊、空性啊这些理论啊，作为这个是作为指导啊。一方面需要呢，这些以佛菩萨的功德作为我们关注的对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不着相。所以如果说我们否定了佛菩萨的功德，我们忽略了佛菩萨的功德啊，或者甚至觉得这些佛菩萨的功德都不存在，这是一种妄念。因为所有的修行呢，其实真正的即使在空性的层面来说，它也不是空，也不是有的。那么佛菩萨呢，他成就无量福德，在因地上种种修行啊，然后到果位上之后，他成就了无量的福德。这些福德呢，虽然是就是说是空的，但是呢，这种空不是没有，叫我们不要着相，不要着于这种残见啊或者断见啊。所以我们在修行，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往往就是把握不好，有的时候要不就是会落入到这个空断见，有的时候就会落入到残见，就是不是偏空啊，就是偏有啊。就是这个恐怕也是我们在修行中啊，我们特别是需要就是注意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佛菩萨的功德的意念，在皈依佛，还有对法、对法物、对经书，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恭敬心？我们对文道是吧？我们是不是保持足够的恭敬心？我们还是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学术啊，把它当作是普通的书籍啊。其实这个都非常重要。我觉得就在这些方面啊，的确我们的不如这些赞同佛教啊，他们在这些方面做得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意识到，就是我们这种恭敬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就讲不着相啊、无相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一方面要意识到它的功德，一方面呢又要不着功德相，而不是说你根本就是它的功德你都认识不到，你就开始说不着相，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啊，通通的这些东西啊，就给忽略了，就给否定了。以为好像是不要见性啊，什么都不需要的，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佛菩萨所成就的功德是福智两足尊啊，既有福德也有智慧的。所以对佛、对法，还有就是对身，当然这里的身主要是指圣贤啊，贤圣身，不是凡夫 生，我们这个要升起这种皈依，升起皈依之心。那另外呢，其实这个皈依三宝，好像这只是一个学佛的开始，很多人把它看得比较简单。三宝就是佛法的成立，它并不是很，并不简单。他就进来说，他就是拯救佛法。就说当年好比他尊者啊，在藏地啊，走到哪里啊，都给人家讲皈依三宝，很多人现在就受不了了。啊，怎么这个皈依三宝，我们谁不知道啊？好比他尊者说，那我就不讲皈依三宝，我不知道在皈依三宝以外还有什么佛法。因为事实上三宝它就是佛法的拯救佛法。我们这个皈依，从皈依三宝，它可以是一个开始。它也可以是最后的这个完成，因为我们学佛呢，如果从学佛的整个过程上来说，应该不外乎就是从归外在的三宝，到最后啊成就内在的三宝，不外乎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过程的完成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个从菩提心啊、菩提心啊、六度啊、四摄啊。这个方式来说，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我们就以直接以佛菩萨的尊者啊，作为我们的临摹的对象。像我们这次讲普贤行愿品啊，它就是对佛菩萨来功德的一种临摹啊，就是一种最高的一种修持。所以，这个我们对三宝的意念、三宝的功德啊，对三宝功德的这种关修啊，其实这里边包含着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奥的修行的原理，其实所有的佛法里边最高的一些修行呢，它都是立足于佛菩萨的这个所证道的这种空性啊、等觉啊，或者大悲啊，这个基础上来观修的。因为这种修行还是最直接的，就是他所要做的只是把我们自己的心情啊调整到佛菩萨的心情上，它就是一个临摹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在这个修学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这个方法确实是我所长期以来所看到的最为直接的一种方法，确实是一种太直接的。因为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呢，能获得修行啊，它不再是一件遥不可及啊，它确实会变得很容易的，就是可能性啊，可行性啊，不仅仅是可能性啊，应该都是可行性啊，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修皈依，然后呢修发心，发心就是我们修行啊，我们好像就是要发心，这个发心啊，出离心啊，到菩提心啊，那落脚点事实上还是菩提心。所以我们在修每一种法的时候，我们说应该要发心为六道一切众生啊，成就佛道啊，来修学佛法，这是我们必须呢要具备的心情。因为也只有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啊，任何一种善行啊，它才会成为无量。就是说，我们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我们修六法门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功德啊，可能只有100分或者1000分，就是在我们在平常的情况下，我们布施了1块钱，我们将来所得到的功德啊，普通人布施啊，可能得到100块。可是如果我们发菩提心去布施的时候啊，我们这个100块就将来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无限的。就是任何一种一个法门的修行，任何一种善行，你只要加上菩提心，标准的菩提心。都是无限，它就是一切，因为它是以无限的心情为基础，因为佛菩萨的心情就是无限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菩提心啊是佛菩萨的心，是成佛的根本啊？因为也就是在它有这种无限的心情啊作为基础，所以这个佛菩萨成就的心情是无限的，佛菩萨的慈悲是无限的，佛菩萨所证的空性是无限的。如果我们始终永远都停留在有限的心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不可能成就无限，因为有限不能，因为有限的东西再多加在一起还是有限的。只有我们的心情，在我们的心情上突破了无限啊，我们直接切入无限，那我们才有可能。 这个心情啊相应的，那才是真正的一种成佛的修行。所以在我们每一种修行啊，修任何一个法，首先都要发心，就是要发菩提心，这个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在这个观想啊，观想资粮田，观想资粮田也就是要观想呢，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修行啊的过程中啊，这个能够呢，这个给我们这个遗留下来的，保留下去，这个这些教法的，佛菩萨啊，历代祖师大德啊，如果按这个道次第论来讲，就是观想这个升观广行啊，就是你升观觉知中啊，这个两派的，这些祖师大德以及这个十方的诸佛菩萨啊，以及这个照这个道次第论的中阿弥陀佛啊，我们可以观想。那么这种观想呢，可能需要记住一定这种图像啊。所以我看这个善堂佛教的寺庙为什么佛像那么多，它跟我们禅宗的寺庙是不一样的。那禅宗的寺庙是不立佛殿为立法啊，临大殿不要的，过去的早期的标准的禅宗的道场的。那你看善堂佛教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去看了他们那些三大寺、大昭寺啊，这个禅寺啊，那些佛像啊，多的不得了。就是除了佛像以外啊，历代祖师像啊，那个大殿里边供的满满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可能从观修的意义上来说啊，这种佛像啊，对这种观修啊，就感觉比较直观。因为观想啊，观想它必须借助一些比较具体的，比如说我们要观想这个升观两行广行啊，这个两派的大的。那我们可能必须就是要通过一个图，这个图就是这个佛像，就是祖师像这样一个图，然后我们去观想，然后我们就观想我们的眼睛的虚空啊、下面啊，还有这些升观广行两派的这些祖师大德，呈现在虚空中。那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思维里边啊，整个眼前啊，思维里边啊，整个虚空中啊，都是这些祖师大德、诸佛菩萨，我们要做这样的观想。那这个就是像这个普贤行愿里面说的，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就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性解无对目前，就是我们观想的这个十方世界啊，都是诸佛菩萨，我们把一切杯子啊、花篮啊、桌子啊，一切的灵性都观想成就是佛菩萨，都把它转化，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啊，就把一切都观想成佛菩萨，就是。那么这个观想呢，我们现在就是在讲普贤行愿品里边啊，也讲它的观想的意义有多大，就是所以这个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极富净罪啊，极富净罪。我们修行嘛，有两个人需要做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培养福报啊，你成佛啊，成佛成什么呢？福智两福尊，就是成就诸佛菩萨的无量福德，成就诸佛菩萨的无量智慧。那我们需要剔除的是什么呢？需要清洗的是什么呢？就是凡夫心。我们需要清洗的就是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那么这些罪业呢，恰恰就是我们修行中的障碍。所以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方法，一方面呢来这个修补，一方面呢就是需要消除罪业。那我们要成就的福报很多啊，你看如果不是啊，那佛陀他是无量无边的福德，你怎样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啊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福德啊？如果光靠我们一件一件事情去做啊，用这种有限心去做一件一件事情啊，你很难啊，可能你要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圆满这种佛陀的这种无量的福德。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罪业这么多，像《地藏经》里面讲的，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像《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这个假使我们的罪业有形象的话，性虚空骗法界啊，不能融造。罪有这么多，从无始以来的，其实就是所谓性虚空骗法界，其实也就是充满了我们整个世界啊，我们凡夫俗子啊，都充满着我们的这种罪业。那怎么样用一些比较善巧的方法，来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圆满这个佛陀的无量苦学？怎么样才能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呀？能够把这些无量的这个罪业啊一时消除啊？那么这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普贤行愿品。七支行愿，用七支行愿来祈福，同时呢，我们需要用七支行愿的观修啊，来这个忏悔。其实这是我们讲普贤行愿里面的这个道理，现在也做的比较详细的说明。你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供养啊，这种供养呢，就是要通过这种观修啊。所谓华严那严经、约严经、散大严经、无虚无严经、种种严佛严庄严末严如是等一量无数名量啊，这个藏传佛教他们用的是那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偈颂，华严偈颂他们没有禅堂这一部分。那我们汉地呢，我们不仅有偈颂，而且我们还有禅堂。而我们这个禅堂呀，这个禅堂比起那个偈颂啊，从观修的意义上来说，它要好用的多啊。要好用100倍了，因为这个禅堂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修仪轨，它很详细啊。那如果光是这个技术呢，其实还是比较简单。你要观修起来呀，除非要通过一定的解说，所以你就把三十大地一起一起都观想成，除了从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到我们的身体，到外面的世界，一起都可以把它观想成，供养佛菩萨的。这些花香啊、曼啊，当然介绍这个教法，它有一个，它需要有一个这个，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其实我们应该讲这个普贤行愿里的观有这么高的、这么殊胜的教法，其实还是不适合给大家讲的。其实是不适合给大家讲，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要介绍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么高的戒呀所形成的观，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我们说，你说把这些东西都观想成一些，每一个人都是佛啊，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三个大地啊，可以随着我们的观想来转化，你观想什么，它就是什么，而且你对这个道理要深信不疑。那么，其实这样一个思想，它就要有两种理论作为基础，一个就是中观的理论作为基础，就是一切都没有特质。我们说，书本没有书本的特质，桌子没有桌子的特质。如果有特质的话呢，在我们凡夫的心目中，因为我们有自信见，如果有自信见的话呢，那书本就是书本啊，桌子就是桌子，房子就是房子，保温杯就是保温杯，因为有特质啊，有自信啊。那么如果我们如果有中观见作为基础，了解到一切都是没有特质的，那既然没有特质啊，它有无量的可能。如果它没有特质的话，它就有无量的可能。那他自己本身不是什么，但是呢，他可以随着你的观想啊，因为他自己不是什么，他才有可能随着你的观想。你给他，也就是说，你赋予他什么，他就是什么了，他才有这个可能。如果有特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中观呢，这个没有特质，也就是无住世界啊，这个基础非常重要。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唯识，一切都是唯心所造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的影像，我们的心所产生的，我观想什么，它就是什么，不是说书本一定就是书本的，也只有这样的两个建作为基础啊，那么我们对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观修啊，我们才有可能的，这个道理啊，才有可能很好的去介绍，就是。所以，在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心智忏法里边啊，就是一方面就是 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积累这个骨骼的质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就是消除罪业，用这种活菩萨的功德啊，普天盖地的功德啊，就是这种观音我也经常在做啊，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随便借助一个东西，通过太阳那种光啊，它无所不在的，我们就会观察这个活菩萨，这个太阳的光啊，就像就是活菩萨的这种光明，那活菩萨所逃过的这个光明呢，就像太阳一样。当然，太阳的光还是有限的。我们可以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延伸，把它观想成这种光是无所不在的。那么，这种无所不在的光呢、那么也就是佛菩萨的一种智慧、一种光明。那么，当我们在这个观想的过程中，我们会感觉到这种光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光明。而这种自信的光明啊，当它无所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光啊就会把我们的凡夫心啊，把我们的这个妄想啊。这个凡夫心啊，业障一点一点给消融掉，给吞没掉，就是在这个观想这个等觉的观明的过程中啊，那其实就是一个消融我们凡夫心的一个很重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观想这种这个佛菩萨的大悲啊，悲慈悲啊，大悲昭变，这种无所不在的大悲啊，可以消融。一起来敲我们的凡夫心。当我们因为我们在观想佛菩萨的大悲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可以观想这个照遍无所不在的这种大悲啊，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悲心，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情。那么这种无所不在的悲心啊，它就可以，因为它无所不在，所以你的凡夫心就没有立足点。因为它无所不在啊，它就能够把我们的凡夫心啊，一点一点的给敲融掉。就是这些观想，在修行上来说，它都是一种非常，都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用心方法。所以就是通过这个气之忏，来一方面来祈福，一方面来进对手。那另外像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他们也有供曼达、曼陀罗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观修，就像搞了一个这个心灵上为中心的整个世界嘛，四大部洲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放相应的一些供养物，那么就观想呢这个整个世界啊都充满了供养物，有的时候呢，这个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心量，我可以观想的，比如我可以拿一张世界地图放在这里。我在这个世界地图上面啊，我就放上了这个各个国家，比如说香啊、花啊、灯啊、图啊、果啊，然后我们就看着这个地图，我们心里就可以观察这个整个世界啊，都是属于香，都充满着这些香啊、灯、图、果啊这种供物啊。那我们还可以扩大这种经验，我们可以观察着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也可以观察着十方世界，其实当我们如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能观想起来之后，其实观想十个三千大千世界，还是100个三千大千世界，而且供养的整个世界都是这些东西啊，其实也是不太很难的。当我们一旦供养观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已经就打开了，因为一切都是供养的东西。当我们以这种无限的心性修供养的时候，它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就无量的。而且当我们用这种无限的心去供养的时候，我和我所啊，根本就没有落脚点了。所以呢，这样一种供养啊，它本身啊，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观修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些他们的用心，这些观想的一些意义，观想的这些意义。所以食物的供养，任何一个食物的供养，它都可以再赋予我们的观想，加上这种观想，比如我们拜一拜佛。我们就观想着我们在每一个佛菩萨面前都在拜佛，或者我们可以观想着我们拜的是一切佛，等等，就是我们把这种无量的心啊，加上这些有限的物啊，那么这个有限的物它就成了无限的。如果我们呢用一种着相的心去做事情啊，那就是我们的心性是有限的，那有限加上有限，永远都是有限。所以这个观想的用心啊，事实上在这个修行里边啊，它是非常的 重要，是三个非常重要的。那再下来呢，就是第六条，就是以所缘境观想临时，对于所缘的境，什么叫所缘？就是我们每一种这个每一个修行啊，每一个法门的修行啊，它都有一个所缘的境界。所缘境界，比如说念死，那死完它就是所缘境；念恶道苦，那么恶道的苦啊，它就是所缘的境。我们这个修无常观，那这个无常啊，就是所缘的境。那我们修一止法，那么念善知的功德啊，这个善知的功德呢，它就是所缘的境。其实所谓修行是什么呢？修行就是把我们的心啊安住在一个如法的所缘境上。所以我看这个《道次第论》里面给这个修道下了一个定义，很有意思的，下了一个定义：所谓修道者，即以善所缘，如意而能令心安住之谓也。当然，如果你们没有一定的教理基础啊，也可能你们意识不到这一句话究竟有多大的分量。我们过去就是说讲到这个修行啊，我们就觉得这个修行它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这个修行，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要做什么？过去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事实上，修行任何一种修行啊，它都有它的所缘性，都有它的所缘性。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家庭的这个第一个最后一个方面啊，就是能够把心啊安住在所缘境上。那这个所缘境呢，就是根据我们所修的这个法门不同啊，那这个所缘境也是不一样的。你修什么法门，这个所缘境啊，它就是这个特定的对象。那么通过这种心的观想所缘境，最后就是心跟这个境啊相应，心和境融合为一体，这就是我们整个修行啊所要这个任何一个修行啊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前面讲呢就是家庭，那下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正行，就是正行。那么关于这个正行的这一部分啊，在《道次第论》里边，它主要讲的就是止观。就是整个修行啊，它的落脚点啊，它的落实处啊，其实主要就是止观。讲到这个止观修行。修行呢，它的这个就是说到这个修行呢，最终就是要落实到止观。那我们讲到止观呢，就是很多人啊，没有修过止观的人，我们总觉得这个止观啊，它是一种这个深奥啊。很玄乎的东西，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了解的这个止观啊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它并不是很复杂的。因为当我们讲到止观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世界就是由这个心和境两个方面造成的。心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境。那从我们的心来说呢，我们有很多种心，我们有贪心啊，我们有嗔心啊，我们有这个嫉妒心啊，有我慢心啊，有惭愧心啊，有慈悲心啊，有爱心啊，有恨啊，我们有很多的心。 那是在我们凡人的世界里边啊，我们说心念无常，什么叫心念无常呢？心念无常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种心啊，那么这些不同的心呢，每天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心灵的舞台上啊，变化不定的。可能因为当然这种变化不定啊，跟环境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会随着不同的环境啊，就会出现不同的心态。所以说心念无常，一会儿这个心，一会儿那个心，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心。那从我们所观察的这个境界来说啊，境界也有种种不同啊。有这样的境界，那样的境界，因为不同的心啊，不同的心就会有不同的境。比如说贪心，它有贪心的所缘的境；任何一种凡夫心啊，它都有相应的境界。贪心有贪心的所缘境，嗔心有嗔心的所缘境，我慢有我慢的所缘境，爱有爱的所缘境，恨有恨的所缘境。嫉妒有嫉妒的所缘境，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哪一种心没有一个对象呢？你们想一想，有没有哪一种心没有对象呢？事实上，任何一种心，它都是有对象的。所以这就是唯识里面讲的见分和相分，就唯识这个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必然它有一定的见分和相分。那么我们对这些境界呢，我们就会进行错误的一些分别啊。希望分别啊，错误的，我们会对每一种境界啊，都会进行评价啊，注解啊，或者再赋予它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啊，想法啊，然后使得我们对这些境界啊，又不能正确认识。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世界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心，再加上一大堆错误的影像。这就是我们的凡夫心啊，所呈现出来，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种世界。所以生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想法，再加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影像，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现状就是这样子的。那么通常呢，这个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其实它就是训练一个心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就是要训练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对这个影像呢有一个正确的关照认识。那么这个止观的修行呢，事实上他要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么首先从我们的心来说，因为我们的心啊，这种就是非常的不稳定，妄想特别多，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如何这个规范这个心啊？那我们就要通过修止，我们要通过修止，就是要让这个心啊，这个安定下来啊，那我们就要修止。那么这个止呢，通常它就是有一个对象，所以什么叫止呢？止就是细心啊，心一静性啊，所以一般止它都是有一个对象的，都有一个对象，就是尤其是禅定要修行的这种止啊，它必然有一个对象。比如说竖起观啊，就是把心啊系在这个，把它绑在这个呼吸上，那如果修不净观的人呢，就是不断的去观这种不净，把心啊安住，其实就是止，就是一种安住修。就是一种安住心，就是训练你的心在一个境界上的一种安住的一种持久性。所以这里边就是在一学识地论啊，在这个在地财论、毗婆沙论很多这些小乘论里面讲九度心嘛，这九度心啊，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心的一个信念它的这种安住。从原来的那种跳跃不定啊，现在呢，我们要通过一条绳子，通过一种方便，保持它的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能够长时间呢，把它安住在一个境界上，就能够稳定下来了，就能稳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止的一个过程呢，它就是属于一种安住修，就是安住修。那么禅定的这个止啊，它是有对象的，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的。那还有呢，在佛法里边，比如说像大乘佛教啊。 还有像禅宗啊，还有一种这个更像类似于大宝运大圆满啊，一些佛教里面有一些高级的一些观修啊，这个只是没有对象的，这个只是没有对象，所以这个用心有两种，一种是有所指，还有一种就是无所指，无所指，没有一个拐杖，没有一个安住的对象，它直接就是让你心保持一种不散乱就行，你只要不散。你不必住在，不必扎在一个特定的境界上，因为我们要是有所指，毕竟我们还要把这个指啊，把这个对象还要去掉的，这是一步一步的。所以这个指的修行呢，当然通常对我们一般的人来修行来说，先可以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对象，其实任何对象都可以作为观修的对象。